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在法中修出的真善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1月1号。我今年63岁，从2009年真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觉得自己做得不好，从没写过交流文章。前几天同修告诉我，写出来在修炼中的神奇事是正视大法，不是正视自己。我如梦方醒，我要正视大法。我拿起笔要写的时候，就止不住的流泪，一连几天哭得眼睛都红了。一想到我走过来的神奇的威严的惊险的修炼路，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，每时每刻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度过的，师父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。下面将修炼中的几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。一、错失机缘。修炼前我经常想，我的命运咋这么不好啊，2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，因为年轻也没太在意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，一犯病上医院抢救就是必须得做手术，后来还得了严重的头疼病，非常痛苦。更不幸的是，1997年我丈夫得了癌症，而且到了晚期，已无法治疗。母亲就把我和丈夫接到他家住。那时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年了，她就经常带着我和丈夫去她的同修家里，看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还教我们练功。母亲给我请来转法轮和师父的新经文。在母亲家住了近一个月，1997年11月27号，丈夫去世了。我在极度痛苦中回了家，由于心情不好，悟性也差，也不怎么看书，为了去病，有时也练练功。到了1999年720，江泽民因一己之私加上小心眼妒忌，开始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，残酷打压的迫害后，我就不练了。在滚滚的洪流中追求名利，争强好胜，还天天家里家外的打麻将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与大法擦边而过，错失良机，一晃就是10年。二、师父找回了我。直到2009年11月份的一天，我去母亲家，母亲再次语重心长地劝我，别打麻将了，修大法吧。还给我装了几本明慧周刊和几张真相光碟。第二天我在家就把《风雨天地行》光碟放上看，不知不觉泪水连连。看了明慧周刊后更是泪流满面，我的主元神被唤醒了，从此我正式走入了修炼。我开始大量学法，不停地学法，经常是学学法就哭起来。后来我找到了学法小组，和同修不断的学法交流，知道了大法的珍贵，知道了修炼的意义，经常悔恨自己浪费了10年的时间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不敢怠慢，时时警醒自己，抓紧时间多学法，跟上正法进程。就这样，我和同修们整体配合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发光盘、真相期刊，发九篇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，有时还贴不干胶、贴展板、挂条幅等。我积极参与各种正实法的项目，在各种环境中不断地用法规正自己，提高心性， 白天很忙，有时还很累，但我的心是踏实的，因为我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了，我的病也没了。真正感受到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时地看护着我。三，你让我看着好人，我不干。记得2010年，我和女儿在一个小区租了一间房子，是七楼，这一住就是八年。当时这个门楼的楼道非常脏，没有人打扫卫生，尤其是三楼和五楼，垃圾堆的走路都困难。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。我开始清理楼道，从七楼扫到一楼，再从七楼擦到一楼，连擦两遍。从此以后，我每个月都如此，坚持八年。楼道整洁了，人们也不随便扔垃圾了，邻居都夸我是个好人。有的说，你看人家扫楼道一点灰尘都不起。有的孩子发自内心地说，阿姨，您辛苦了。有的还说，你这么辛苦，我们各家为你出点钱吧。我都婉言拒绝。邻居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这样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听。宋光碟、真相期刊、九评共产党的书，他们都能接受。2013年10月的一天，我被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，当地的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也来了。我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当晚被放回家。一天，我正在打扫楼梯，碰上四楼的邻居，他当时在我们居住的街道上班。他告诉我说，街道领导派他对我进行监视居住。他说，我天天和领导辩论说，你让我看着好人，我不干。领导说为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的楼道20多家，老的少的都有，共产党的干部也有，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法轮功弟子来了，常年坚持打扫楼道卫生，每次都是连扫带擦，每次都得2个多小时，而且扫楼梯时先弹水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水弹得不多不少，因为多了和泥，少了起灰。扫时他用塑料袋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灰都装起来，避免起灰。我被他的善心所震撼，你们说的再冠冕堂皇，你们没做到，我认为谁做到了谁就是好人，这么好的人你让我看着他，我不干。领导说，你不干就给你放假回家。我说，放假就放假，那我也不干。邻居接着说，我以前觉得自己境界挺高的，最起码我自扫门前雪，把我这一层楼道扫干净了，可我和这个法轮功的境界简直没法比。最后领导说，既然这么好，咱们看着这么好的人干啥？从此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当时我激动地说，你摆放了你的位置，你会有美好的未来的。我深有感触，大法弟子做好了，本身就是真相啊。四，我给你们照亮呢。2016年的一天晚上，我们几位同修去贴真相海报。到了地方后，我们两人一组，我和 A 同修在一栋楼的前面，看到正好是一面干净的墙，正对着门洞，来往的人们都能清楚地看到海报。我们决定在这儿贴。我们分头把大海报后面的胶带纸揭掉后，刚举到墙上正要贴时，一辆汽车一下子开过来了，停在我们俩后面不走了，两束汽车灯光照射过来了，通亮的。怎么办？大海报一收，后面的胶粘到一起就作废了。当时我们俩决定把心放下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堂堂正正的贴，整整齐齐的贴，不慌不忙的贴。我说，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，好人看了得救，坏人看不见。 A 同修说，师父都说了，你做救人的事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不敢迫害的。没想到我们贴完回头要走的时候，后面车里司机伸出脑袋说，我给你们俩照亮呢，我给你们俩照亮呢，连说了两遍，还问共产党什么时候解体呀。我们说，谢谢你，你帮助我们救人，你太了不起了，你会得福报的。我们又忙着贴下一张海报去了。这正是众生都在觉醒， 邪恶被解体的日子不远了。五，因为你不是恶人，你是被利用的。2017年8月份的一天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学法，被警察绑架了。据说一名学员被警察跟踪，当天晚上我们就被送到市拘留所，被非法拘留15天。由于我们几个人都不穿号服，不配合，其中一同修被三个警察强行穿上束缚衣，然后监管室的警察就挨个所谓谈话。第一个把我叫到屋里，并威胁说，不穿号服接着绑。这时给同修穿束缚衣的男警察进来了，气势汹汹地说，不穿好服就接着绑。我当时心想，这个生命太可怜了，就转过身来对他说，管教啊，你记着，可千万别把你的名字和你的警号弄到国际追查或明慧网上去，包括你管教。我直指女狱警，如果弄到明慧网上去，就是警醒你，还有机会听到真相，还有机会改过自新。但是如果弄到国际追查上去，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呀。他愣愣地瞅着我片刻，突然说，我的名字早上去了。我用肯定的语气说，你没有，你的名字没上国际追查，因为你不是恶人，你是被利用的。他马上变了，若有所思地瞅着我，好像有了希望似的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起身就出去了。当他走到女警察那儿，和他摆一下手，意思是我不管了，就走出去了。我知道这个警察背后控制他的邪恶因素被解体了。大热天的关在拘留所里，我们几个人什么都没有，犯人们都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我们。那天想要迫害我们的那个男警察刚走，所长就进来了。我说，所长，我有个请求。你说吧。我说，你们这儿每天早上就是一碗稀粥，吃咸菜都得自己拿钱买，卫生纸也没多点，连洗漱的东西都没有，这大夏天的，我们的钱和个人物品都被扣在当地派出所了，所以我们分文没有。和我们一起被绑架的有个老头在南号里，他存500元钱，能不能给我们拨100元？所长看着女狱警说，好像不行，没办法。这样吧，给他们订10袋咸菜、4卷纸、1箱水，所里拿钱。我急忙拦着说，所长，纸和咸菜我们收下，水我们不要，喝凉水就行。所长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，就这么定了，所里没钱我拿钱。当这些东西送来的时候，犯人们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我们把那箱水分给他们了，后来我们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能接受了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大法弟子的无私配合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9年1月10日发表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哪里都要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要求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快救人，我牢记师尊的教导，这些年中讲真相救人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春夏秋冬，无论天气好坏，都没能阻挡我救人的步伐。走到哪里，不管遇到什么人，我不分年龄、职业，生命是平等的。我想到的就是快救人，多救人。下面我讲一下近期被绑架后讲真相的过程。大约在一个月前，我吃了早饭，就坐车去了一个大集市讲真相。一路上发着正念，到了集上下车后，见到人就向前搭话讲真相。到了9点左右，才讲退了5个人。当我走到一个超市时，过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对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”他很痛快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又问他：“ 你入过党吗？他回答，入过。我接着就告诉他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那些迫害大法的首恶遭恶报的实例。他听了一会儿，突然表情很严肃地对我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不为所动，心情平静地对他说，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你也是个生命，没有命了，干什么的也没有用。这时，他突然从腰里掏出了手铐，要给我戴上。我严肃地对他说，好人不能戴。他没有给我戴，抢走了我的包，翻出了包里的大法资料、真相台历等等。这时，又过来了一男一女两人。我一看他们就是便衣，是一伙的。他们一起动手，把我拉到了大道上的一辆警车里。那里面有四个着装的警察。一路上，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着真相，告诉他们我是一身病走进大法的，修炼20多年，身体健康，再没吃过一粒药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，是来救人的，每个人都得在大法中选择自己未来的位置。真善人三个字，教人做好人，哪个字不好？你们抓好人是在做坏事，是上了江泽民和中共邪党的当，是在给他们当陪葬品，是在无知的害自己。他们都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一个人阻止我。不长的时间，他们就把我直接拉到了市公安局。我心里很坦然，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想，既然把我拉到了这里，可能这里就有可救的有缘人等着我讲真相。我心里发着正念，求师父加持我，智慧地救度他们。当时屋里有几个警察，我抓紧时间给他们讲真相。一个30多岁的男警察认真听明白了真相后，告诉我他是党员，并痛快地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。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女警察也很认真地听我讲完了真相。我问她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贵姓啊？她告诉我，19了，姓张。我说，你上学入过党团队没有？她说，只入过队。我说，给你起个化名，退出吧。她很痛快地说好。我很认真地对这两个明真相做了三退的人说，你们两个人真有福，明真相三退，生命就得救了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灾难都与你们无关。他们很认真地点点头说好。我真为这两个明智的生命高兴，也在心里默默地谢谢慈悲的师尊。在场的警察也有不表态的，但也没有表现出反感，也许是在那个环境中有些顾虑，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吧。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警察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根本就无心听真相，说要安排5-6个人，意思要去我家抄家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他背后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，不准他到我家抄家，不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，求师父加持。一会儿他也不来回走动了，也不提去我家抄家的事儿了。到了大约10点来钟，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警察要我照相。我不配合，并发正念让照相机不好使，照不上。果然照不上，他说仪器可能不好使，但他不甘心，又反复照了几次，就是照不上。最后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，仪器不好了。这个期间，我一直正念不止，这件事让我更加体验到正念的威力了。此后，我更加重视发正念了。这个警察又问我，是哪个乡镇、哪个村里的人，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。我告诉他，我今年76岁了。他又问我，你溯江了没有啊？是谁叫你写的？谁给你邮寄的？邮到哪里了？电话号码和身份证是多少等一些问题，其中有涉及到同修的事情，我都拒绝回答。最后，他让我看了一下笔录， 我一看，没有什么出入，他叫我签名。我当时想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修大法，堂堂正正的素江，是符合法的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他们看了后，也没有什么坏处。于是，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也按上了手印。这时我想，这里该得救的有缘人得救了，我不能再待在这里，时间很紧迫，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救。我求师父加持，让弟子赶快回家。到了11点多钟，他们和我一起出了公安局的大门，有三个警察上了车。那个问我口供和已经退党的两个警察没有上车。我问那个问口供的贵姓，他不吱声，只是问我自己能不能回家去。我说能。那个已经做了三退的小伙子给我钱，让我坐车回家。我客气地拒绝了，并谢谢他。我是个农村老年妇女，一次也没有到过市公安局，所以出了公安局的门，上了大道，真是两眼一摸黑，离家好几十里地，不知东南西北往哪里走才能到家。但我不犯愁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处处保护着我，一步一步领着我向前走。我相信师父一定会领着我顺利到家的。我心里还想，不论我走到哪里，都有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在等着我讲真相得救，今天也会有有缘人等着得救的。平日难得走这么远的路，今天也是我救人的好机会。我不急于赶回家，随其自然，走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，少吃顿饭也没有什么。到了中午12点多了，人们都回家吃饭了，大道上也没有人了。我以前听人说，新车站已经搬到了市区东面，我就往东面方向走。走了一会儿，觉得方向不对，因为我经常去讲真相的那个大集市就在市区的西南面，我得走西大道。于是我又往回走，一会儿碰到一个送货的男人，我赶紧靠近他，和他讲真相。他明白了真相之后，很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。我又继续往西走，借问路的因由见人就讲。我按着好心人告诉我回家的路，一路讲着真相，走到了第三个公交站点，一看等车的人很多，心想是师父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的。于是我赶快抓紧时间讲，有的很愿意听，明白后痛快地三退。很多人都明白真相了，也有极少数的人不听。不管对方的态度如何，我不为所动，心中牢记师父的教导，用一颗慈悲的心对待他们。即使他们表现的态度不好，我也不会计较他们。因为他们都是受邪党谎言的毒害造成的，他们才是真正被毒害的可怜的生命。讲完了一波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又来了一辆车，又有一些人下车。我想，不能自己急于上车。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还没有救完，我还得继续讲。到了下午2点半多了，上下车的人也不多了。这时我坐上公交车回家，到家3点多了，没吃饭，我也不觉得饿。一看记得三退名单，有20多个人，听真相的人数量也不少。我心里没有欢喜和显示心，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功劳，都是师父在救人，我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就是了。如果没有师父传大法救我们，我今天不可能还活在世间。只有精进，不放松自己，兑现来世的誓约，我才能心安。回家后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给我指出，不论在哪里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讲真相，不能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。我才认识到，我回答警察的一些问题按手印都是不符合法的行为，配合了他们的要求，这样做是害了他们。我心里很后悔，对不起这些和我有缘的生命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 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。这些年中，尽管三件事一直在做，救人也很用心，但对法的理解还差距很大，对正法修炼的意义还没有真正的领会，没有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。我认识到，这也是我这次被绑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我也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光做事不是修炼，只有把法学好，真正的同化法，三件事都做好，路才能走正。今后，我会用心地把法学好，不光停留在学法上，而要真正地得到法，把法真正学到心里去，这才能在修炼的路上少走弯路，让师父为我少操心。不管今后修炼的路还有多长，我都不会放松自己，会精进如初，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路。弟子跪拜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2月22日的文章，公安局长和我们一起营救同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前年我弟 Z 同修到我县比邻的地县发资料，被地县警察绑架，警察通过威逼和欺骗，逼迫 Z 同修承认发了500多份资料。过了两天，明真相的前国保队长来找我聊天，我委托他帮忙，他说他已经不在国保了，他明白真相得福报后主动申请调离国保，到出入境管理部门，怕帮不了。我说你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成。过了几天， Z 同修就回家了。去年协党19大前，我县610向地县610施压，要求务必把这位同修判刑弄进监狱。地县检察院给 Z 同修发来了委托辩护人告知书，另两个同修和 Z 同修到省城找到一个多次帮同修无罪辩护的律师。当时正值协党19大前，气氛很紧张，再加上迫害正义律师的709案发生不久，律师不但不敢接案子，反而说同修已经承认了，辩护意义不大，判刑是不可避免的了，还劝同修妥协。我们说大法弟子绝不能妥协，他说他无能为力，叫我们去找其他律师。我们悟到不能一味依赖律师，我们自己要唱主角，律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那也是大法资源，而且明慧网刊登的用法律反迫害方面的资料和交流文章也很多，只要我们用心，一样能充分利用好法律进行反迫害。当然这只是我们地区的情况，其他地区的同修该请律师还是要请。 Z 同修的妻子在警察绑架 Z 同修时，被警察用枪顶住脑袋，逼迫他说出 Z 同修在哪儿，他被警察吓坏了，对警察产生了强烈的畏惧心理。警察和610还欺骗恐吓他，叫他把 Z 同修看好，不许和其他同修接触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因此他和儿子强烈反对其他同修和 Z 同修接触，妻子大骂我和其他同修，他儿子说不要同修管，还扬言对同修动刀子，要打要杀的。他妻子到我家大吵大闹，他儿子多次在我家门外徘徊恐吓我，同修都感到无能为力。 Z 同修也认为没有希望了，他以前曾在劳教所受过残酷迫害，出来后又出现了严重病业，想到又要到监狱受迫害，难过的哭了。我没有放弃，尽管 Z 同修在被非法审讯时说资料是在我这儿拿的，我也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我只看同修好的一面。 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利用 Z 同修修炼中的漏下狠手，企图置 Z 同修于死地。如果旧势力得逞，不但会在同修中造成一定波动，还会给救度众生带来消极影响。当时尽管 Z 同修还没有被非法判刑，在左邻右舍中已经在疯传 Z 同修又被判了几年刑。不管同修有没有漏，这不能成为旧势力毁掉同修和世人的借口。我们要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任何不利于众生得救的都不承认。我把 Z 同修找来说，你自己要有正念，否则谁也帮不了。这既是对你的考验，也是对我信师信法的一个检验。如果我信师信法达到标准了，就一定能帮成。我不只是在帮你，也是在助师正法。第二天，我就打电话把市公安局 H 副局长叫来。这个副局长同时兼任市政法委副书记和610负责人，他曾经听我讲真相，停止参与迫害，并三退后，他久治不愈的不育症好了，生了个儿子，还升为常务副局长。局长因为迫害大法遭报被查处后，他以常务副局长身份代理局长职务。 H 局长说，以前已经帮过你们几次了，现在正是19大敏感时期，中央政法委专门传达过，不好办啊。再说我年底就要退休了，我也想平安着陆。我说，你不要在关键时刻就忘了师父，忘了大法啊！你想想你儿子是怎么来的，这不是大法和师父送给你的吗？大法给了我们福报，我们也要想到回报大法啊。我又问，听说中央发了一个内部文件，承认对法轮功的17年，也就是当年镇压是不公的对待，还要求传达到涉及法轮功学员的街道社区居委会，是不是有这个文件？有，你就帮。 H 局长说，是有这个文件，我愿意帮，只怕起不到效果。我说，不管有没有效果，你只要去做，就会有效果。他又问怎么帮。我建议他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去滴线。临走时，我给了他一本明慧网下载的法律反迫害小册子。几天后， H 局长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到地县把公检法的头头找来开会，法院院长主动的在会上就把这个案子汇报了。 H 局长说，先不论这个人有没有问题，你们在办案中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，那这些证据就是无效的。同时，国家现在对法轮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，比如新闻出版署50号令已经对法轮功的书籍出版解禁了，那我们就按新的政策办。会后，法院退卷给检察院，检察院退给公安局，公安局退给派出所，610志在必得的迫害图谋就这样被解体了。事后，县610和政府的人来找我，气急败坏地说，我们以前想整哪个从来没有失算过，没想到这次被你搅黄了，你以前干了那么多事，我们都没找过你麻烦，你能不能不管其他法轮功的事？我说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迫害其他同修就是迫害我，我不可能不管。我如果只顾自己，那修大法不是白修了吗？师父教我们要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。年底地县又出现了真相标语，他们以为又是 Z 同修干的。同时 H 局长也退休了，我县610以为机会来了，决定所谓的老账新账一起算，把 Z 同修判刑弄进监狱去。没多久，地县法院就给 Z 同修发来了传票。我们意识到应该给地县讲真相，不光要营救同修，还要救世人。于是给地县公检法和县长县委书记邮寄了真相信。 H 局长也给地县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。 Z 同修认识到修炼的严肃，逐渐的也有了正念。开庭时，我给他发正念中，天目看到他在庭上 也能证实法了。法官虽然明白了真相，不愿参与迫害，但迫于我县610的压力，判了个缓刑，判二缓三。法官在庭上对重修 Z 说，我不是因为法轮功判你的刑，是因为你乱贴乱画才判的。我县610见没有达到把 Z 同修弄进监狱的目的，很不甘心。诬陷地县法院徇私枉法，拒不接受判决结果。地县法院也被我县610的流氓无赖嘴脸气坏了，干脆以 Z 同修有高血压为由，改判成暂予监外执行一年半。这个判决大大好于原来的判决结果，判二缓三是从判决之日算，有三年缓刑考核期，随时可以收监。暂予监外执行是从前年被拘留之日算起，判决下达后一个月就到期了。也不知是610撺掇使坏，还是什么原因， Z 同修曾经张贴资料的那个社区居委会书记又跳出来说，如果 Z 同修又来张贴，会影响他们评先进，要求法院重新判刑，把 Z 同修弄进监狱才安心，还诬赖法院是得了好处才这样判。法院也不甘示弱，说干脆把 Z 同修的体检报告提交给上级裁决。师父说，哪儿出现问题，哪儿就需要讲清真相。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我们也意识到讲真相不能遗漏，又给那个居委会和其所在的镇政府寄了真相信，结果还是维持原判。没想到恶人不甘心到如此程度，这边消停了，那边司法局又蹦出来了。司法局以给同修医治高血压看病为幌子，想把 Z 同修弄到司法系统所属的监狱医院去，变着法的想把 Z 同修弄进去。我给 H 局长说了， H 局长找到司法系统的朋友，叫司法局别掺和，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，司法局也不再参与了，这事终于尘埃落定。师父说，所以对于这些邪恶来讲，对于他们的安排来讲，你们只要正念足，就能否定它，排斥它，使它不起作用。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。回想起这次营救 Z 同修，真的是感慨万千。前后和旧势力一共经历了六次拉锯战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协调配合下，在明真相世人的帮助下，我们终于战胜了邪恶，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。我们这次唱了主角，感谢师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《放下情的执着，修出慈悲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个情很重的人，在修炼过程中，对情的执着使我修得很苦。但当我修去情的执着后，是同化大法一身轻的喜悦。下面就谈谈我在家庭中修炼的体会。一、去掉对后妈的怨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又给我们找了后妈。由于母亲在自己心里的位置，再加上那时没修大法，自私影响我和后妈的关系，我和她有点小摩擦。修大法后不久，一天早晨，我刚准备上班，大姑突然来电话说，你对后妈要像亲妈一样好，说完就挂了。听完电话，我愣了一会儿，平时从不打电话的大姑怎么打电话了？马上我就悟到，这也许就是师父用大姑的嘴点化我。我知道这方面我需要同化大法了，要达到大法真善忍对我的要求标准了，不能像以前那样了。当我想到我应该放下对我亲妈的情，放下对后妈的怨恨，放下对爸爸的情的独占，放下对爸爸钱财的欲望，放下对爸爸妈妈那个家的留恋时，我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但我知道那不是我在哭，是情在哭，假我在哭。 哭完了，我就按照师傅的要求去做，对后妈好，给他们买吃的、用的。有时我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，我也买给他们，做一个女儿应当做的。关心后妈，和她聊天，给她讲大法的美好和真相，她也得救了，在别人面前夸我好。我想，这都是我按照师傅的要求做得来的。二，去掉对弟弟的情的执着。母亲去世时，弟弟还没有结婚，我很牵挂他。后来他结婚了，我明里暗里帮助他们。他一缺钱就在我这儿借，我家里没有钱，我就出去借了给他们。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帮他。可有一次，我买房急需10万元钱，向弟弟借3个月的钱，他借给我了。可一个月过去就来要，说要开店用，要的时候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。假如换成是我，我宁愿晚2个月开店。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不平衡，想着这么多年我帮助他们那么多，我就让他帮助我这一回都不如我愿，心里产生了怨恨。以后他们又向我借钱，表面我也借了，可是心里却不情愿。随着心性的提高，我认识到了这是我对情的执着在作怪。师父说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情是常人中的东西，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，见转法轮。我这是求回报的心在作怪，修去它。当我慢慢地修去对弟弟的情的执着时，对他们没了怨气，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帮他，我也不再为他们牵肠挂肚了，因为我有我的事和责任。弟媳常说我像他亲姐姐一样，弟弟也常夸我帮了他们大忙。三，去掉对丈夫的情的执着。我被非法劳教1年多回来后，发现丈夫和一个女人的手机 QQ 来往挺频繁。我问他，他说是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的朋友。我一听说是卖衣服的、外地的、喝酒的朋友，我就不高兴了。我就跟丈夫说，咱们有正式工作的人，少跟他们交往。丈夫表面说好，却仍继续交往。有时丈夫去喝酒，很晚回来，不回来吃饭也不告诉我，我饭做好了干等他。有时跟他交流也不听，导致争吵，我很苦恼，心里老想着，我不在家，丈夫变坏了，却又不想放弃他，想挽救他。找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把别人当面镜子，修自己，找自己。对丈夫的情，怨恨心，争斗心，控制欲，依赖心，利益心，色欲心，对那女的瞧不起的心，妒忌心，争斗心，全暴露出来了。我开始由改变别人到改变自己，为丈夫着想，我不在家，他也挺苦的。一个人面对社会、单位、家庭的压力，610还经常到单位骚扰他，多不容易。我不再责备他，就修自己，不依赖他，不盼着他陪我吃饭，不逼他晚上早回来。他的工资卡他自己管着，我不控制。他和谁来往我也不管了，只是对他好，关心他。我一点点地修去自己的执着心，师父也一点点地给我拿掉不好的物质。同时我也多和同修交流，上明慧网找关于这方面的交流文章，多学法、背法，参加学法组学法，心思用在做三件事上。大法净化着我的心灵，慢慢的我的心变得平和了，对他俩的事淡了，同时我也有想救那个女人的愿望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一天丈夫不在家，那女的敲了门，自报姓名，我热情地接待了她，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她说她和丈夫只是朋友，看我被劳教，我丈夫很苦，他们经常打电话互相安慰一下，以后为了家庭少联系。送走了她，我向师父核实，这都是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修自己的过程。正如师父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。走过去才知道师父为了弟子的提高用心良苦，修炼的路上处处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从浑身发抖到坦然讲真相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5日。我是一名农村的大法弟子，曾经多次被迫害。带着这些被迫害的阴影，我来到外地给女儿看孩子。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怕心更重了。碰不到同修，听见马路上警车的鸣笛声，自己的心都咚咚的跳。每天主要是带着孩子在家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做不了大法弟子该做的救人的事，心里这个苦啊。一天，我决定晚上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。可是农村人到了城里，人生地不熟，特别是晚上绕来绕去的，不知道哪是哪儿了，不认识回家的路了。但我心里有底，我有师父管，一定能回家。经过一个好心人的指点，我回到了家。同修们都在抓紧时间救人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这心里急得呀。家里同修和我商量，不行就买套打印设备自己做真相资料。于是我也带着怕心买了一套。开始也是晚上出去发个几十份，后来就改为白天发，几十份到一百份，一百多份，每天都做，每天都发。随着做三件事突破怕心，明显感受到师父在帮弟子拿掉怕的物质。光是发真相资料，还是觉得救人的力度小，于是我就面对面发真相资料。第一次出去感觉还行，边讲边发，还退了几个。从此以后，我基本上就是面对面给真相资料，讲三退。一次遇到了一位当地同修，随后我参加了他们的学法小组，和他们形成了一个整体。我们共同学法，共同配合救人。我们两三个同修带着少的几十份，多的一百多份真相特刊去赶集发真相资料，讲三退，回家就是做资料学法。接到真相的世人有的向我们道谢，我们说你就谢谢我们师父吧，真正救人的是我们师父。每次我开口一讲真相，孩子就把资料和护身符递给世人。有的说看人家的孩子这么好，有的说这么热的天，大人都热得不行，人家孩子却不热。确实小孩跟着我从来没热过，也不起痱子。有时早上顾不上吃饭，抱起孩子就出发了。孩子从不喊不闹，也从来不捣乱不哭。有段时间同修带着六个月的小孙女，我带着外孙子，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贴真相，两孩子从来不哭不闹。这都是大法的保护，师父的看护。有时同修没时间，我就自己带着孩子做。有一天出去两次，上午劝推十个人，下午推了二十个人，每次带一书包资料，边讲边给，直到把资料发完回家。有一次在梦中看到用能量形成的大球，里边挤着满满的人在往天上飞，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。球收到了，就到城边的田间地头讲，到村子里一堆一堆的包玉米的人中讲，不管是村民还是干部，都高高兴兴地接真相资料三退，但也有不明白真相的人。有一次正在给人讲三退时，过来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，我顺便给他讲，谁知刚一开口，他马上恶狠狠地说，法轮功吧，你别走，我马上打110。我当时也没有动心，笑眯眯地说，小伙子，110是抓坏人的，可我是为你平安，为你好啊。小伙子想了想，往兜里一揣，骑车就跑了。2017年11月份，儿媳妇又要坐月子了，我又来到陌生的城市。这就需要我在新的环境里走出一条正式大法的路来。儿媳妇已明白真相，从不干扰我做三件事，到点提醒我发正念，有时做好饭，等着我回来吃饭。孩子小，晚上睡觉不踏实，有时整夜整夜地搂着他，他睡觉，我练功学法，一宿睡不了，照样上午做资料，下午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一点不累。赶集、街头巷尾、马路两边、等红绿灯、修路、盖楼的工地，都是我讲真相的地方，也不分职业。碰到特警，我也堂堂正正地讲，他高高兴兴地退。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老伯讲真相，警车就在旁边。我心里对警察说，你也应该是在大法中得救的生命，随即就和老伯讲真相。谁知开口一说，他就大声嚷嚷说，法轮功怎么怎么一堆不好的话。我乐呵呵地说，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 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，这是警车从我们身边开走了。我从吓得浑身发抖到坦然讲真相，过程中都是师父在加持弟子，在帮弟子拿掉怕的物质。感恩师尊，弟子一定紧跟正法进程，去除人的观念，完成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讲清基本真相上多下功夫，讲真相的一点反馈和思考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工作的环境接触的大多是知识分子，平时我也在外面讲真相，送明慧期刊，接触到不同行业的人，我发现基本真相不能忽视。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在这方面差别不大，都是基本真相不明白，只是我们讲的方式灵活一些更好。讲清基本真相，能从最低的水平上往起捞人，多救人。在中国大陆，无论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，信神的很少，底线不高。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现在是单位的领导，他们同意三退，也是因为了解了迫害真相，出于正义感而三退。进一步提到三退保平安，从他们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是不幸的，但是在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善恶之间，他们还是有人的良知，而选择站在正义一边，让我们帮助他们声明三退。师父说，当前你们讲真相中，只要讲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啊，恶党对中国民众人权的践踏，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啊，讲到恶党历史上对中国人的迫害，对世界各共产邪恶主义阵营民众的迫害，现在同样对大法弟子也是采取的同样迫害，这就足以了。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建议有能力的同修写一些文章，针对大陆民众关心的时事、民生等话题，找到讲真相切入点，既能清除党文化，又能转入了解法轮功真相。文章门槛不要太高，因为没得救的人大多认同不太高的东西，知识分子也一样。一、普遍症结，基本真相不清楚，党文化没破除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发现拒绝要明慧期刊的人都是相信了中共的妖魔化宣传，对反党搞政治认识不清，由于邪党的恐吓，唯恐避之不及。他们提出异议后，我们只要把基本真相自焚、425、1400例讲清楚，再讲出修炼法轮大法的好处，身体健康、道德回升，有些人就会转变态度，有的接受真相期刊，说想看看了。有些对法轮功有好感的人，已经三退的，对基本真相也有不清楚的。比如有一次在一个门市提到法轮功，一个小伙子就说法轮功一定好，要不然不可能去自焚抗议。还有一次去修改衣服，看到裁缝桌子上摆着我们的真相台历，和他聊起来，他也说法轮大法好，还说要不能去自焚吗？我听了非常惊讶，赶紧给他讲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骗局。也有人被共产党欺骗打压的万念俱灰，啥也不信了，但是所说所想还是在党文化中，用党文化的思维看待一切事物。不同的人表现不同，但是症结都是基本真相不清楚，党文化没破除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平时发的最多的明慧期刊就是真相特刊，澄清谎言与疑问合集，传单就是一面打印假自焚真骗局，另一面打印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和425真相的通版传单，还有破除党文化的单张，走出思维误区，选择美好未来。张贴最多的是 I3 版天安门自焚骗局。我觉得这类资料能从最低的水平上往起捞人，也希望有更贴近世人生活角度的讲述基本真相的资料。二、 对知识分子讲真相的一点思考。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相比，只是多些专业技能，外表文明一些，收入多些，道德水平上两者没有差别，有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还不如普通民众。一些知识分子可能被党文化洗脑更重，更不信神，信所谓的科学。比如现在大陆研究生考试，不管什么专业都要考政治，必须过分数线才能考上。对知识分子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清除党文化一样重要。对于自焚、425、1400例，讲的方式越灵活，越让人有兴趣阅读。在清除党文化方面，明慧网上曾刊登过看星系图像感悟在人间小住几日的文章。文中说，如果在我们平时的讲真相当中，面对一些较有知识文化的人，我们能否换个切入点，通过我们这个宇宙来讲真相呢？我感觉这个建议很好。我儿子正在读大二，孩子们都不爱上政治课，平时逃课的人比较多，而专业课基本没逃课的。但是到考试前，为了不挂科，必须突击背几天政治，应付考试，有的时候就被歪理绕进去了。形式与政策课对学生洗脑很严重，教师对当前发生的时事进行颠倒黑白的灌输。尽管我儿子从小就没戴过红领巾，也不接受老师的洗脑，但是有些事情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。比如当前的中美贸易战，他放假回家问问我，其实这也是民众关心的问题。大学老师的说法和大陆媒体的口径是一致的，我们的期刊就要有简明正确的解读。我给他看了《天地苍生》中的美国富强，中共崩裂，他是明白了，因为他在放假的时候参加集体学法，但是他说，不知道其他同学能否接受这个角度的说法。现在大陆一些民众被媒体煽动的仇恨美国和美国总统。一次我给一位男士翻看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》的小册子年历，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的游行场面，他就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。看到韩国游行队伍，居然说韩国是美国的孙子，而他本人又是因为工厂倒闭去北京上访过，被共产党的警察拉到荒郊野地踹了一顿，但还是党国不分，被媒体灌输的以为美国总有枪击案，民主选举会导致动乱等。后来跟他讲了许多，他对大法倒不反感，就是被媒体灌输的思维混乱。曲高和寡也是讲真相中应该考虑的，特别是对于那些仍未得救的人。有的期刊以预言为主线，对读者的要求门槛是否较高？预言有些是不准的，比如师父去了美国而没去法国，那个预言中说是去法国，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是不是更混乱了？最好还是引导人在善恶之间做出良知的选择，预言只是辅助，不是引导人按预言做。大陆很多人认为预言就是像算命似的两头赌。师父在回答弟子问题时说，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，点到为止，不要把它作为讲真相必讲的或者是主要的东西，这样呢会偏离你们要做的事情与目的，那样也太依赖于那些预言了，它只能给你们做辅助的作用，不要讲太多，点到为止，就是智慧的去讲真相，你才能把人救了。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建议有能力的同修写一些文章，针对大陆民众关心的时事等问题，找到讲真相切入点，既能清除党文化，让被无神论洗脑的人看到事实真相，从党文化中清醒，又能转入了解法轮功真相，但是文章内容门槛不要太高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